若人揽三抱以观穷通之分，则泥腹之不搭，总由俨然对圣教而如鱼，皆可知一。亦有缘起而缘生法，虽欲入地之民而一爱未忘，忧以三抱为华渊，或要而未离于渊者也。好，看这段，如果能纵览啊，这个申报、来报、后报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时空态，来关照一个人的穷通、受邀、富归的这样的一个命运，那么我们对儒家的一些典籍也就有所领会。这里谈泥腹，就是孔子啊。这个孔子是他父母倒泥山所生的，所以孔子的这个头部的形状就像泥山啊，用泥腹表明慧远大师对孔子非常的推恭敬哦啊。这个孔子在教化他的学生的时候，有时候循循善诱哦啊，这个不断的去宣说这个仁义礼智信哦，修心养性之大道，但有的时候对有些问题不回答，不回答也就是最好的回答啊。比如说记录问是鬼神，怎么是问是鬼神？而孔子就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你对人、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君主都没有侍奉好，你怎么去问是鬼神的问题呢？啊，记录又问，敢问死，死亡这个大事。那孔子会说啊，未知生焉知死，你连你人生的伦常都搞不清楚，都没有去见驴，你怎么去谈你对死亡的情况了解呢？啊，所以这个鬼神的问题、死亡的问题很难很难一下子说明白，所以说呢对学生也没有利益，所以就不大啊。那这些鬼神和死亡的问题、死后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超越性的问题、终极性的问题。那孔子要解决的是他以一种道德仁义来教化现世的人生，让他来建立伦常礼仪的，所以他的教育的这种施设功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孔子庄子也说，这个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外的事情、形而上的事情、终极的事情啊，这个儒家的圣人是把它打上括号不去讨论啊。那么总由，总由就是指路、颜回、冉求这些学生对着孔子圣人之将哦，如鱼。为什么如鱼呢？啊，比如颜回，他在老师面前非常恭恭敬敬，请问一些事情呢只是洗耳恭听啊。所以子孔子就说过一句话，说勿以回言终日，不为如鱼。孔子说，我跟颜回在那里讨这个师之道合哟，来 来讲课，来讨论问题，一整天，那颜回的都不为，不为就是他不提什么问题，默而置之，啊，静静的听，静静的领略，如鱼，好像很愚笨的样子，这叫不为如鱼。但是孔子说我这个看到他课堂之下跟同学之间的讨论，他阐发他在讲课听课时候的一些心得体会，哎，足以发明了啊这个老师的微言大义，而谈得很好，很精辟，很能发挥啊，所以最后结论是回也不愚哦，颜回并不愚蠢呢、啊。啊，那为什么这些学生在孔子面前如鱼啊？他有些教法微言大义，有时候你表达一个语言往往是表达不出来的，所以颜回为什么赞叹孔子的学说仰之弥高专之弥坚呢、啊？瞻之在前，附焉在后啊！这个东西都是太神妙、太广大了啊！所以往往是默而置之啊。特别是对这些因果的问题、生死的问题、鬼神的问题，孔子不是不承认哦。孔子在其他的地方也还是讨论了这些问题的，在孔子的学说当中、思想当中，他是承认有轮回的，有生死一大事的啊。系辞传是孔子做的，他有一段话啊，大家啊可能都比较熟悉啊，这段话这个可能我们常常引用，但不一定理解的那么精确。确实周易也是一部非常难懂的书啊，修道之书了啊。孔子说啊，在这个系辞传说，欲异于天地准，故能迷伦天地之道，阳以观于天文，浮以差于地理，是故知幽冥之故，原始反中，故知此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好，你看这个义有义的理，无思也无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故也。这些这个体性的无为，又能受感而显现他所有的相啊，这种义的理相用，它是跟天地相准的啊，所以它能够啊弥合含摄天地之大道。但这个大道从哪里开始？要从形而下开始，从现象开始。阳以观于天文，天上的星宿，浮以察于地理，地上的种种的父母花卉、鸟兽虫集啊，这些能够观察的天文地理是形而下的范围。但是圣人谈形而下，就是即明心而通其分，这样的一个善巧，还要上书到形而上，要知道这个天文地理的这个情况，也得知道产生天文地理这种现象的缘由，知其所以然。 那自己属于然，那就得原始反中了。原始反中，原推原它的开始啊，反就是啊，探究它的终结。那这个就是谈形而上，推原它的开始啊，这个周易六十八卦归结到四卦，四卦归结到四啊，八卦归结到四卦，四卦归结到这个两卦，两卦归结到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错中啊变一生六十四卦。那推到它的太极，太极的上面是无极，实际上就是无。所以推圆这个义理的本源，它是无，就是无始啊，无始又有一个开始，无始之始就是生啊。推圆它的终结，你看这个从乾坤两卦，乾坤两卦是代表天地罗，实际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这个乾卦，如果从我们自信来看，是代表无量光的功能。坤卦极而不动，厚德载物，代表无量寿的功能。无量光寿是代表着我们自信的佛性，儒家可能会表达这是圣人之明德啊。这个乾坤两卦被一念无明一转，就屯了，屯卦啊，蒙卦、师卦，最后一卦第六十四未济。未济就是它是一个开放系统，它是没有终结的啊。所以你谈这个周易的这个中，是无中之中，无中之中就是始啊。所以他谈生死问题，不是他的排列不叫生死，叫死生。死生意味着你死了还要生，还有轮回，不是死了就没有的，不是死了是断灭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然后这个在你死生的开放系统当中，生命的流变过程当中，满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游魂就相当于中阴身阶段了啊，你在飘游状态当中的中阴身，随着你的业力的牵引，你就变投到哪一道里面，找到你生命的载体。这不就是有轮回的观念吗？啊，所以这个儒家的圣人对这个三报虽然没有明显的展示，但是它的道理是隐含着的，是承认有轮回的，是承认啊，是随着它的业力，揽精气为它的生命形态，游魂随着它的业力来变化的啊，或者变化为人，或者变化为畜生啊。所以中国上古的典籍，它很多史料都表明它有轮回哦。啊，你看《史记》讲那个鲧被这个大舜祭死之后，他就变成了黄人哦，三角鳖啊，这是鲧变成的啊。那个齐襄公啊，这个杀死啊，害死真鲁公啊。啊，这个鲁国的国君就嫁祸啊，让这个彭生作为退罪羊，啊，彭生最后变成在他打猎的时候变成一个猪立在他的面前，那彭生变成猪咯。啊，这个周宣王啊，冤枉杀了一个大臣杜伯。杜伯就发誓，如果我还有鬼神存在的话，三年之后要报复。而果然这个三年之后，在这个周宣王打猎的时候，这个杜伯白天现出形象啊，穿着红衣服啊，拿着红弓箭朝着周宣王射一箭哦啊。 那这方面的出在《左传》《史记》啊，这些记载很多呀，啊，所以我们夏商周的典籍都相信有鬼神，有生命的转化，啊，那么这些。啊，以后宋明理学家说这个轮回学说只是佛教啊欺骗渔夫的劝诱的手段。那试问佛教没有进入中国之前，这些左传史记啊都是预先要设一个骗局吗？好，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轮回和因果，中国上古的典籍就比比皆是。不要把这个专利权独让给佛教，啊，只不过是佛教阐释的更为系统、更为周密，啊，所以这里要了解佛教是缘起、缘生法，啊，昨天。啊，大家提问，有一条子提问也是谈这个，它既然是原生法，因果的当体它也是自性本空的，因为我们造的孽的这个心本身是虚妄的，心意识无论是阿赖耶、摩那识和第六识，它都是缘起的，缘起的心意识本身就是幻化出来的，由幻化的心造作的孽也是幻化的，由这个孽所导致的果报命运也是幻化的，如梦如幻如影，啊，如果从这个梦中醒过来，三世因果的原生法当体就没有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的真相，啊，这叫入地之明。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是这个爱见咯，不能忘怀，还是执着我们众生的生灭界啊，去关照事情，所以还总是认为这个三报啊，只是一个啊美丽的学说而已。到了关键时刻，他又不相信了啊。华渊就是风静秀丽的园林啊，好像看过去。赏心悦目，实际上只是啊好看而已，啊，就华渊。或要而未离，以渊者也。要而未离，它是引用了乾卦九四那一爻的一个爻辞啊。或要在渊无咎，啊，那这个乾卦的六爻都是用龙来表达的啊。这个潜龙勿用哦，啊，那或要在渊，就是这个龙在水渊里面，这时候对它九四是属于这个下卦的上爻，它这个是属于处在阴位，偶数的阴位。我说因为他这里就是或者可以上去或者就上不去啊，所以龙在渊就不能飞腾到天空里面去啊，用这个来比喻，你这个龙想跳出这个水渊，但是最终没有离开这个水渊啊，表明你这个道理好像听过你有道理，但是最终就不彻底啊，理论上有不彻底之处，就用这个，认为或妖而未离渊者也啊，还是表明有很多的文化人达官贵人还是不相信啊。你看当时这个桓玄啊，当时是一个啊，这个太尉了，掌握军事的，以后也建位做过皇帝，他就写一封信给这个慧远大师，劝他罢道啊，还俗 来做官。啊，你看这个桓玄劝慧远大师霸道的这个理论依据，也是觉得这个因果呀，这个修道啊，这个轮回太渺茫了，而且得道之人难得一个两个呀，啊，生命是这么宝贵呀，啊，这个时间是这么易过呀，何不用这个最宝贵的生命来在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呀？啊，像你这么有智慧的人，你应该出来做官呢，啊，不要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啊。
哎，对，
啊，所以他很多人都认为佛教的这些东西它是不究竟的，是虚无缥缈的，好像是有，你到去一看，哦，海市蜃楼一个。它是这样的啊，所以自古以来都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啊。好，请看下面，推辞以观，则知有方外之兵，福音妙法，喜心玄门，一意之感，超登上位，如斯轮辟，续殃虽急，功不在智，理智安消，非三报之属及，因之而言，佛经所以曰明教，绝九流者，岂不以书神达要，陶铸灵符，穷源净化，尽万象于无相者哉？好，看这个。前面探讨我们中国的古圣先王的一些啊，在四点上所啊阐释的观点啊，由于理论上不完备，所以让很多人产生了疑惑。这些疑惑再来观，以佛法的精神来观，才知道有方外之兵，啊，就是六合之外、世间法之外，有佛法。这个佛法是释迦牟尼佛切证宇宙人生的奇妙之法。他把三世因果的这种原理、机制、错综复杂的现象，都展示的非常完备，所以我们恭敬的啊研读佛家的经典，啊，努力的去修行，就能解决轮回和因果的问题，切证到自性本具的法身实相。那么这样的修道人，虽然他多生多劫有很多的恶业的种子罪孽，但是你修行就可以超越他。关于这一点，我们得要讨论深入一点。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因果？是由于他不相信轮回，还是奉行人死灯灭的见解、断灭见？对这一点，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印度王有一种外道叫顺势论外道，他也是奉行断灭见的。人死灯灭，人死什么都没有了啊，人的形体散了，魂魄没有了，也没有受报的主体了。 那么这个断灭见是大邪见，这个生灭哦，生灭的当下有不生灭之性。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开显出来。我们看《楞严经》第三卷，啊，讨论这个问题。开始是阿难尊者请问啊，七祖真仙十番显见啊，了解妄心原来没有，才能见显妙明真心。我们一切众生无量劫轮回的根本，就是把这个妄心作为我们的真心，这叫认则为止。我们的心意识，我们见闻觉知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攀缘心在起作用。我们只往往把这个攀缘心认为是真心，这是我们最大的迷惑。那么这个攀缘心是缘起法，是空的，但是绝对不能落到断灭里面。所以当时在这个法会上，波斯匿王就在提这个问题，他是啊，听到顺势论外道说人死行灭不受轮回，在他的感觉当中，他认为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他觉得我现在今年62岁啊，波斯匿王他跟佛是同日出生的啊，我年轻的时候啊，身强力壮啊，这个头发乌黑啊，这个现在渐渐的一年一年老了，头发也白了，牙齿也动了啊，这个鹤发啊浓棕啊，表明我不仅身体在变异，我也是念头都在念念生灭，引起了身体的变异，所以我知道我这个身体必然要死亡的，必然要灭的。好，所以由这个来推论啊，人死灯灭，他认为有道理。好，佛就跟波斯匿王说，你能见到身体上的变化啊，人念念千变呢，不能止息，所以你就能觉悟到你的身体必然会灭掉啊。但是你在身体灭掉的当下，你知不知道你身体当中还有不灭的东西呢？不灭的东西。哎，波斯匿王一听这个，觉得从来没有这样思维过问题，他赶紧合掌白佛，哎，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不灭的东西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说，我现在就指示你不生灭的信，不生灭信，只是不生灭性哦。那从何指示呢？他就从他的一个现象开始啊，说啊，大王，你在几岁的时候见过恒河水？波斯匿王说，我在3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带着我去啊拜大自在天哦，啊，就经过恒河水，啊，看过这样的水流，啊，当时3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恒河水。好，我就说，大王，像你所说的，等到你20岁的时候，你身体的衰败又比10岁更衰老了，乃至现在你到了60岁，啊。这个日往月来哦，啊，念头念念千遍哦，啊，到了60岁就更衰老。那么现在问你，3岁见这个恒河的时候，和你13岁见恒河水的时候，有没有差异？啊，这个波斯匿王说， 我13岁见恒河水跟3岁时候见的恒河水是没有差异的，宛然无异。乃至于现在我62岁，我见恒河水也跟3岁时候见的没有差异。啊，这就只是他的能见之性。你3岁能见之性，跟你62岁能见之性没有差异的。啊，好，佛就有这个来比量的推了。好，现在你很悲伤，自己头发也白了，面部也有皱纹了，啊，那么现在你的面部必定是比你童年的时候更有皱纹了，啊，那么现在你现在观照这个恒河，跟你童年的时候观的河，观河之见，有不有童年和衰老的差异呢？啊，哎，不是你们说没有啊，我3岁的能见之性和现在能见之性，它没有随着我的面部的这个变化而变化呀。好，佛就说，好，你的面部虽然有皱纹，但是你的见筋，能见的筋并没有发皱。好，你有皱纹，从原来没有皱纹到有皱纹，它是一个变化，生灭现象。啊，有皱纹的是有生灭的东西，不皱的是非灭、非变，不是变化的东西。啊，你有变化的东西，身体哦，受你的灭尽。那不变的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没有生灭，没有生灭，没有变化，怎么说就受你身体的生死而生死呢？你生灭的身体会灭掉，但是你不生灭的这个见性不会灭掉，明白这个道理吗？哦，这一说，波斯匿王真的就是感慨了。哎呀，他是个，我现在才知道，身体灭尽就死亡之后还要舍身取身喽，还有轮回喽，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阿赖耶识。我们的生命是阿赖耶识，先来，最后离开身体是最后离开身体。阿赖耶识是由于我们的自性清净心、妙明真心，由于他的一念无明妄动转化的阿赖耶。那么阿赖耶如果清净了，他就会转识为智，大圆净智，不生不灭的自性清净真如自性。这是根骨更新的，不生不灭的，这就是轮回的一个载体，但也不要把这个作为一个客体，它是相续相续的，是有它的功能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这就是玄门里面阐释的有轮回的一个真相。如果我们通过修行切入到这样的自性真如妙性，啊，这个常住的大觉，啊，就能够了生死、处轮回，啊，不受这个因果，啊，所以这样的修行人虽然叙事有他的念力的种子，但是他可以转化。这里面是佛法的一个精髓了。佛法反对断灭见，认为没有前生后世的因果，啊，同时也反对宿命论，啊，前世决定了，你一毫都不能改变，这也不对，啊，要知道这个孽是由心造的，但是我们当下这个心是灵灵不昧的。 是具有他的主观选择性的。所以心能造业，心也可以转业，转变业力，也就可以说就是转变命运啊。业由心造，如果这个业不能转变这个业力，那就被原来造的业力所吸附，这就叫定业难改啊。如果你原来造的业力不能随着你当下的修道的心转化，它这个业还是要吸附你的心的，你的心不得自在，不得自由啊。那么一切的命运是由我们的念来感的，所以感得的这个现行的境界来报的时候，如果它是定业，这个业就把你的心吸附住了。但是这个业境又是唯心属现的，所以这个属现的境界现前来报的时候，随着你的心念的不一样，它也可以不一定，这就是提供心能转念的一种可能性。所以一个人如果正当你原来的念力要吸附你的心要来报的时候，你忽然发了菩提心，忽然按照佛法真实的去修行，你的心跟佛法相应，你的心跟天道相应，这时候你心就能转业。叙事的念虽然来报，但是好像它决定由于你的心转变了，所以它也就不一定会来报了。那么大家了解这个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按他自己的传记讲，他这个一个会算命的说他38岁，他的寿命只有38岁。所以印祖为什么很早就闭关的写一个字叫念佛等死啊，他就好好念佛，就在念佛的过程当中，佛号把他的那种寿命变短为长，所以他活了80岁哦。大家看那个《了凡四训》，大家都可能都看过了，《了凡四训》他也就提供这么一个例子啊。《了凡四训》是袁了凡先生给他的儿子在79岁的时候写下的4章的这种啊训言，第一篇就是立命。袁了凡是以身说法呀，原来叫袁学海啊，他本来是家的啊，很小他的父亲去世，他的母亲就让他学医啊，结果他碰到一个能算命的啊一位先生，说他是仕途中人啊，然后给他算了，用那个邵康节的房基术啊这样的一个算法跟他算，算得非常准了，哪一年考出秀才，哪一年补鼎，哪一年做贡生，哪一年能够在四川一个大县做县长啊，活53岁啊，甚至53岁啊，这哪一年8月14日丑时啊，命中没有儿子，一一跟他算得清楚啊，你考秀才的时候考多少名，辅考考多少名，一一都是啊验证。哎，所以这个算命这个东西也是一门学问了，你不能说它是迷信哦。啊，你真是提供一个生辰八字，他给你一生的流年命运跟你排下来，啊，哎，袁了凡就很相信了，很相信。结果他在一个在南京郭子监的时候，他就拜访云谷禅师啊，跟云谷禅师对坐3昼夜，不起一个妄念了，啊，云谷禅师觉得哎，你这个年轻人不错啊，这个你怎么不起一个妄念呢？啊，他说 袁学海说，我想打妄想也没得打呀，我一辈子都明白了啊。哦，这个云谷禅师就说，我还以为你是豪杰，原来你是一个凡夫啊。哎，这个袁学海很奇怪，这样说起来命运难道可以改变吗？云谷禅师很肯定地说，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引用上书啊，命由己作，福由己求啊。佛门讲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智慧得智慧。周易也说这个趋吉避凶，如果命运有一定的话，你想避也避不了，想趋也趋不了。但周易为君子谋啊，他能够让君子趋向吉祥，回避啊凶灾啊，这说明是可以改变的。哎，这一说禅师的立命之学，袁了凡一下子茅塞顿开哦。哦，原来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命运操之在我的，所以他发起了大行，发起了惭愧之行，自己没有举人的命，没有进士的命，这是自己的孽果，自己命中没有子女啊，这也是命中没有福报啊，自己没有福报，发了惭愧之心，忏悔往孽，然后受准提咒，然后就发誓先行3000件善事，求科第功名的这样的命运改变啊。结果他行善事不容易啊，啊，3000件的善事，他可是用10年时间来完成的，啊，我们确实平时想做件善事，心理障碍很大呀，啊，你看到一个水龙头在那里哗啦哗啦去流水，你想把它这个水龙头把它拧紧，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了，啊。这个我做这个事，为什么别人不做我要去做啊？再说我做的，人家是不是说我抽风头啊？啊，怎么怎么，他都会有很多障碍，啊，所以行一件善事都不容易，更何况所以用了10年，结果他就第一次，当他发了大心行善事的时候，这个那个算命先生啊，算的就不准了。啊，算的本来那是府考，是要考第3名的，他考取了第1名。啊，以后下面都不准，啊，都朝好的方面转，所以他考取了举人。然后再用发誓3000件善事，去进士的命，他考取进士。然后发愿10000件善事。求儿子的命，得儿子，结果他生了2个儿子，啊，寿命他没有求，53岁安然度过。写这个《了凡四训》的时候，已经是79岁了，啊，你看看他一生用他的行为来表明这种立命，所以心可以转业的，但一定要发起转变的心。如果还是阴行苟且，像原来的心一样，自己一天到晚无所事事，那这个算命先生给他算的那个是一丝都不差的。所以说明命运的定数和变数之间的辩证关系，啊。所以这个心能转业，这是好的一面，啊。那前进，啊，原来的业力种子起现行来报。他在定和不定的这个时候，忽然你原来的发的大心退转了，你的行为有亏欠了，行为有缺陷了，那么原来的业还要控制你的心啊。这个话再讲一个公案啊，这个文昌帝君阴字文里面有一个公案叫卖斋立弊，卖斋立弊， 说有个麻城的有位姓王的人，他有个善行，就是吃长斋，吃了三年，结果第三年的时候忽然得病了，全身长满了恶疮。然后他就觉得，哎呀，你看我都是吃斋的人了，行善的人了，怎么上天这么不公平呢？还闹我们这个病呢？吃斋没有用啊！他就一般人都会怨天尤人了，觉得我行善还得了这么一个恶果。当时他有个朋友在旁边看着他这么样子，就劝他，他说：“你平静下来，你吃斋之人，佛天会保佑的。”他一听他保佑什么呀？我都这个样子还保佑啊？说明没有保佑啊！啊，这反正就是愤愤不平。这朋友一看你既然这个样子，那你就这样吧，你就把你吃斋的功德卖给我吧，卖吧。哎，这个人说，这个王某说，我还能卖呀？怎么卖呀？他说，你一天吃斋一天就给你一分银子，计算下来三年呢，是10两8钱银子，行不行啊？这个王某说，好啊，我还能得10两8钱银子，我就卖给你哦。他的那个朋友有一个合同呢，契约啊，卖三年斋怎么怎么啊，这啊，立此为据啊，都签上名了。签上名了，这个王姓王的当天晚上回来，梦中有两个有两个鬼神过来就骂他，两个鬼就骂他说，你的命中10个月以前你的这个福禄就没有了，就是由于你吃斋才延长到现在这个寿命，现在你不吃斋了，而且把它卖掉了，现在你透支了，你马上跟我走。这两个鬼就索命啊，要走。他一听这事，吓得浑身大汗，就向他这两个鬼磕头：“哎呦，开恩喽！你能不能让推迟一天喽？”他求推迟一天，推迟一天。这两个鬼看着他求啊，那我就等你一天吧，等一天。第二天大清早就赶紧跑到他朋友啊，咣咣咣敲门。然后朋友说：“哎，你怎么回事？”他说：“我不卖了，你赶紧给我。”那个我这个朋友说：“你不卖了，现在不行了。我昨天一拿回来，我在佛前哦给焚烧了。”哎呀，这个王某一听就绝望了，回到家里就是。你看，这就是心能转业。本来他转了业，但是又退了这个心。好，你一退，原来的业就卷土重来了，就把你的心控制住了，你还要接受你的定业。你看这个心性哦，这种转化是这样微妙，是这样复杂。你说我们这些凡人的眼睛哪能知道这些事情呢？所以你看慧远大师挺了不起的，他就了解这个业由心造，心可转业的道理呀，这是佛法的精髓呀。这样就把一个生命的一个主体性给他展示出来了。所以一个修道人能够悟到了道了，他就超越了三宝。别说他断了见惑失惑和尘沙惑，这个三宝找不上他，就是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超越了三宝。 啊。所以佛经里面谈这些是一切世间的圣人是远远不及的，所以佛经阐释的三世因果的义理，错综复杂的情况，是曰明教绝九流者，啊，明教中国儒家典籍九流先秦的啊百家争鸣种种学术流派啊，九流学说，像儒家儒道阴阳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这些九流的学说都是不能去阐释清楚的啊。所以这个三世因果报应的真理，唯有无眼圆明的佛陀才能开显得出来。那这样的真理我们信受了接纳了，哎，我们的心量就会打开，我们的自知见就会确立起来，我们行善积德就会非常勇猛精进啊，不是别人要我行善积德，行善积德就成了我的一个自觉的行为，如觉江河沛然莫逆，通过这个事项上这个深信因果行善积德，我就可以下学上达啊，就能够悟明心性啊，就能够对感应道交的原理有深度的把握。你看，有一个能感和属因，属因是全体法界的体性，是佛的法身的功德在这起作用啊，这样我们的安心立命就能得到了，我们的灵活，我们的精神心灵就能得到一种提升，一种陶冶，一种重新的铸造，一种气质的变化啊。所以三世因果的道理可以穷尽啊诸法的原理啊，可以把我们世间的教化提升到一个至极的阶段啊。所以因果的教化是世间和出世间圣人教化众生之大权咯啊，唯有这个因果的教育让众生得到一种敬畏感，他才会建立一种自我调控系统啊，穷源进化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真理是怎么来的？尽万象于无相者哉。无相，我们一切众生当下具足的一念的心体啊，不落因果，不被污染啊，这种不染一尘的无相的心性本体，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我们的真如实相，这就是无相无念无住的心体。所以这个诸佛证到了这个，证到了这样的无念无相的心体，这个心体是就像一面大圆镜子，一面大的镜子，可以对世间法众生的种种的啊业缘果报的现象，在这面无相的镜子里面展示无余，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我们众生的念头都很复杂，充满机心，而且这个时代越往后，众生的机心就越厉害啊。我们看我们现代人很多很多东西不如古人，但是有些啊，像下围棋哦，做这些东西，古人不如现代人 因为古人比较单纯，现代人机心比较重，所以他下围棋会下得很好。啊，他搞技术会搞得很好。啊，古人会讲大道无术。啊，这个玩弄那些淫巧奇技呀、啊，那都要受国法的惩处的。奇巧淫技以乱人心的。啊，那现在是把这些技术上的发明作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三秒钟就有一个新的发明出来，所以这些种种的这种出自机心的种种发明又大量的制造，我们现在众生都是杂乱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想修道确实很难哦，啊，你就想找一个安静的修道的地方都不容易。啊，现在飞机呀、汽车呀、铁路啊非常发达呀，它什么地方不能去呀？啊，原来这个古代的丛林寺院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啊，啊，它没有汽车呀，它要步行，可能走个几天才能上来，还随便能来吗？啊，现在可好了，哎，你到很远的地方坐个飞机，开个车过就过来了。所以你看原来东林是很安静，现在就安静不了了啊，交通四面八达啊，成了旅游景点了啊，但是这里目前还好，我们尽量不建得太好，有好处，你建得太豪华，很有景点，来的人更多的话就更没办法休息了啊。现在据说终南山人家很多搭茅棚闭关的那个茅棚都成了旅游景点了啊，这个导游把这些啊指指点点，像动物园看什么东西、啊，都成了他赚钱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搞得很多闭关的比丘赶紧逃跑，啊，一天到晚像被人指指点点看，你怎么修道呢？啊，所以这个时代啊修道很困难，啊，所以想得到这个无相的心体，啊。对末法众生是不可能的，但是释迦牟尼佛证到了无相的心体，他能够圆照一切众生的业缘果报的万象，把这个真相提供给我们。哎，我们要从信心下手，如实的啊接纳信受啊。